好，今天是白丽娜姊妹带我们读圣经。
好，约书亚记第二章15节。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红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3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阿门。
谢谢白姊妹。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那河的故事和两个探子的故事。昨天我们讲到那两个探子进到那河的家里面，然后那河把将他们隐藏然后就是当有别人来问他的时候他就没有把他们两个的行踪告诉他们但是这个喇合让这两个探子给他那个要答应他们，到时候就是让他们对着耶和华神起誓然后要保他们全家的性命。那接下去我们今天看15到16节的话，那喇合接下去他就把这两个人从窗户里面接下去，提到说，因为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还住在城墙上。那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当时的这个耶利哥城啊，它是有2层的这个城墙，那城墙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可能有4到5米，所以有些房子的话，它就是建造在这个城墙上面，那他的房子就是有可能他的窗户就是在外面这个围墙的外面就是窗户在外侧那个围墙的上面所以他们就可以把两个探子用一根绳子给他这样系下去然后喇合非常的有智慧他不仅把他放走了，他还告诉他你要去放走之后你要先去躲起来你要去躲到山上。那耶利哥城的外边，有的史书上我看查经资料上有看说在北面，也有的说在西面总之，在它的外围有一些山，那主要是那些山上面有一些山洞所以他们就指导他们说，你们要去藏在那个山上面，可能是山上的洞里面然后呢，就去一定要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之后，你们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那这两个探子的话，他们虽然对喇合起誓了但是这边还关照了喇合很多。我们看到他一共关照了3点一个是要把这条朱红色线有可能就是把他们系下去的那个绳子要系在这个窗户上面代表像一个记号，到时候他们来攻城的时候就知道是这户人家。还有第二点就是说，一定要聚集你想要保护性命的你全家的人在你的这个家里面不要去到外面的街上去。你如果不在家里面的话，那这个流血的罪就不归在我们的头上。 还有一点，它就是重复昨天提到的啊，14节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不可以泄露这两个人的行踪，哈，所以这边再次关照喇合说你不要泄露这件事。所以今天的一个思考问题，我想到两个思考问题哈，一个就是这两个探子对所起的事提了这几个条件哈，大家可以思想，那我们现在起誓或者说给别人承诺的时候，有哪些个提醒哈？还有一个就是这条朱红色线哈，在我们过去读过的一起查考的这个摩西五经或者是新约里面，它有哪些的象征或者是类似的含义？昨天，吴长老在分享的时候，引用了这个希伯来书11章31节，还有雅各书2章25到26节，哈，这里面都提到喇合的信心，哈。那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的这几节经，我们继续来，也可以继续来思考，哈，喇合的信心，以及他信心带出来的行为。然后这两个探子就，躲藏了3天之后就回去，然后报告给约书亚，好，对他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这让我想到，就是他们第一次去耶利哥城去窥探的时候，哈，派了12个探子。那他们当时在民数记13章里面提到，哈，他们当时那几个探子回来之后，他们禀报的主要是什么？多次提到的是。住在那地的民强壮，提到说他们是亚衲族的人，亚衲族就是一个巨人族，提到说那个地是会吞吃居民的，再次提到说那个地方的民是身量高大的，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蚱蜢一样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来思想，当他们38年前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当时那地的居民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他们的身量是高大的，但是他们的心态是会像现在一样的吗？我们多次提到心都消化。那对比这两个探子的窥探呢，和第一次12个探子的窥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好，谢谢小平啊，这里有很多哈，让我们可以想到38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哈。这两个探子所面对的耶利哥城的人，和当初12个探子面临迦南地的人啊，之间有一个对比啊。这个红绳啊，很自然让我们想到逾越节的那个羊的血哈。这一次是挂在窗户上啊，羊羔的血是涂在门楣上，而且都是一家一家的哈。不管这个房子里是什么样的人啊，你只要躲在这个房子里面，就都得救的哈。所以用这个来分别信与不信的啊。那拉合是一个很典型的信心有行为而因此得救的人，在新约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他是一个信心有行为的代表啊。那新约里还有一句话哈，就是那些你看见相信的人有福了，但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更有福了哈。所以拉合也是一个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他只是听见，听别人传哈。我想他应该不到40岁哈，所以40年前发生的事情他应该是听来的。他这个地方人来人往哈，接触的人很多，所以很多事情周围发生的事情他都听见，但听见他听见跟别人听见不一样。很多在耶利哥城里的人都听见了，但只有他就存在心里啊，听见一件事，他存在心里哈，这样他的信心就在听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增强啊。他还没出生呢哈，40年前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情他就听见了哈，他就记在心中哈。然后最近发生的这两个亚摩利人的王被杀哈，他也听见了哈，他就更加相信哈。从人的角度来看啊，要全民抓间谍，抓的就是拉合这样的人啊，因为他就是间谍啊，他就是内奸、卖国贼嘛，对不对？啊，不跟这个本国的人站在一起，而且还保护这个外国人，对不对？那要抓肯定要抓他的，对不对？但圣经里面为什么这样的赞扬拉合呢？今天哈，尤其生活在大陆的环境当中哈，这个爱国主义啊。这个，爱国爱党啊，这些东西强调的很多，天天都听到啊。但是神的眼光却不同啊。拉合在选择的时候， 他是怎么选择的？他如果选择爱国，他就不会去保护这两个探子啊。那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站在自己国家的敌人的那一边呢？这些都是他信心的表现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集中的来看哈，他信心的表现有哪些的行动啊？一个一个的哈，大家可以数算一下啊。那这是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哈，凭着信心来跟随神的好榜样。
我主要是谈到拉合的信心告白，他的信心非常的单纯，他没有去问很多为什么，他听见了，他就相信了，并且他害怕了，他就提出来了要求。保护他这一家，说明当时他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高大的形象，他是好像用他自己，我相信你们了，我接待你们了，那就提出条件来，你们也要保护我。所以拉合的开始，他用谎话来掩盖，他提出条件来交换。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这位真神所行的这些事。很多人听见一些事情就当耳边风，或者觉得这根本不可信，但是他却信了。他虽然处的那个当时的信心那个程度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有这么一点点信心，神就怜悯他。所以我觉得关键的话是一个人要谦卑，要看见自己的本相，要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怜悯。他也忠实的遵守了那个免死的三个条件。当摊子提要挂朱红线。他并没有去问为什么非要挂朱红线，他就马上就照办。摊子提你们的家人都要进到这个房子里头来，才免死。他们家人也都相信这句话，都来到了这里，说明也是相信摊子的话，没有像罗德的那个准女婿。当时就根本不相信罗德的话，没有得救。摊子提的是你不能够泄露这件事，他也照办。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宝血所涂抹的，一定能够得救，就想起逾越节，这个一定要在涂了血的。房子里面，你就会得保生命，这和新约是连起来的。
拉合虽然他是生活在当时社会的底层，当时的话就是社会的风气很差，坏人当道，好人受逼迫，像拉合这样的，联想到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啊，也是非常的差，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看到拉合的这个信心，也有姐妹提到，想到的就是，当时挪亚建造方舟时，他的信心，神跟他说要有大洪水，他就在那边，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努力的在那边建方舟，都是看到就是有从神而来的这个信心，那我们也想到他们，以色列人从第一次，窥探这个耶利哥地到现在的话，38年，那喇合的年龄他可能都没有那么。都没有到38岁哈，所以当时他们的出埃及过红海，拉赫应该都只是听说哈，只是后来他们去攻打河东的这个两个王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他已经长大了，已经清楚的知。 道这件事哈，其他的他都是听说而来的，所以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听说到他的信，再到由他的信带出来的这个行为啊，都是非常的宝贵的啊。然后我们主梁弟兄也提到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姐妹她得癌症，但她得了癌症之后，医生告诉她说：“你的生命还有多少多少。”但她回答医生的说是：“我的生命是由信我的主所决定的。”好，所以她后来就还在生病中，她带领了27位姐妹来信主啊。当她真的过世了之后，她后来得病之后的寿命远远大于医生所说的。她后来过世了之后，有1000多人来参加她的葬礼。好。
谢谢童姐妹跟小平的总结啊。我们看见这拉合这位记牛这位女士的信心了。首先，她只是听闻，她听见多年以前耶和华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行走如干地，她怎么把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巴沙王噩整个灭掉，所以他知道，他听闻之后他就知道了，知道之后他里面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这样子他就可以相信这位神。我们昨天读的经文说，他相信他是创造，他是上天下地的神啊，创造宇宙、统管宇宙的神，而且他也知道这个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了，所以他这个信心之后马上产生行动。就是我们在新约读到了，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很宝贵啊。一个弱女子，一个低层社会的女子，能够转念之间相信神，而且敬畏神，而且开始用行动表示她的信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学的啊。我们常常信心很容易从口里面讲出来，但是有没有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心？刚刚小平提到人家传福音，神的话展现出来了，有人听了就信，有人听了就当耳边风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做，要替那些不信的人，有机会听福音的人祷告，让他们真正的里面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能够求圣灵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相信神的话，以致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我们读约书亚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感触哦。一个弱女子，一个外邦女子，一个神准备要灭掉那个城市里面的女子，居然产生这么大的作用，而且后来成为主耶稣的先祖，哇，这个是福上加福啊，这是神的祝福，神的拣选，感谢神。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呢，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就是有一个间谍的电影这样去看，就是比较有兴趣啦。大家都已经讲到很多很多的新的事情了。我从这里呢，就是看到有三组人物，第一组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这一次呢，就是派2个探子去看这个迦南地从前摩西就是派12个呢，这一次他就派2个，就是为要去看这一个耶利哥城是怎么样的事情。我也看到这里其实约书亚根本就不需要派探子去了，因为摩西已经再三的重复告诉他们，神已经把这个地交给他们了。诶，他们不派探子去也可以啊。但是约书亚呢，就是真的神这样的安排，他去派这个探子去的时候，就是有神的意思。约书亚，我想这个真的是，也。当时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的施工去看呢，就是去成就神的一个更大的施工，所以约书亚呢，就
这样派两个探子去呢，这个也是他非常的聪明啊，哈，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一件事情啊，他就是单单派两个探子，也没有派很多人呢，两个就足够了，因为太多人呢，去到耶利哥的时候呢，诶，其他的人就会发觉，这个以色列民啊，已经进来了，牧师也讲到那个时候啊。耶利哥城的人呢，都已经很小心、很谨慎了，知道这个以色列民啊，快要来到他们的地方啊，已经很小心、很小心啊，马上也知道他们有探子来啦，所以就要去抓他们呢。所以这个也看到神的带领、神的安排，真的是最完美的，也从这个。约书亚跟摊子啊去配合，就成就神的事工了。第二组人呢，就是这两个摊子呢，诶，他们都是冒着性命的去到这个耶利哥城啊，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哈，他们其实都是很危险的，而且因为这个耶利哥人已经很小心了，知道他们必定会来的。诶，来到的时，他们来到的时候呢，被发觉了，准备去抓他们呢。但是他们呢，还是真的是跟从神的意思。我自己就看到，真是跟从神的意思去成就一切，也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去跟这个拉合立约啊。因为在以色列从前旧约，那个时候立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要把自己的性命拿出来。如果违约的时候呢，自己的性命就没有了。所以他也讲到哈，又讲到这个立约的内容啊。如果而且他这个两个摊子啊也讲到，昨天都讲到了哈。第14节讲到，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这样已经是用自己的性命来讲出这个立约的事情了。还有另外一方面，对方在第十九节也讲到了，如果他们的家人呢走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就与我无干了，他们也会死了。如果这些家人拉合的家人呢，诶，受到伤害的时候呢，这两个摊子也就是用性命去担保他们必定会没有事，不会有危险的。如果他们留在家里面，这个就是立约，就是用性命来保证他所讲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也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很可靠的，不是好像我们随便的。哎呀，我答应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情啊，会怎么样？这个他们真的是很真诚的做这个事情啊，来成就神的施工。另外讲到这个拉合呢，大家都讲到他都是因着信呢，我自己也看到啊，真的神的救赎。为要成就神的救赎，就是一个都不会拉。神为要救赎这一个拉合的一家，就是因为他们信我们的神，所以他就派这些摊子啊去救赎这一个家庭啊。所以我看到真的是这一个拉合，就是大家所讲的因信称义，就一定不会。有死亡的事情发生，而且拉合这个人呢也是很聪明啊。我们也讲到拉合就是很镇定啊，还有这个有人来要问他的时候呢，我想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情况是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心，而且要配合神的施工的时候呢，他就一点都不会害怕。就是勇敢的去做，所以就得到这个救赎了。
好，谢谢辛迪的分享啊！补充一点，就是拉和求这两个探子来救他，但这两个探子又是他所保护的啊！这两个探子被追杀当中啊，你看他求的对象啊，所以他的信心不是在这两个探子身上，而是在 这两个探子所跟随的那个神的身上啊。这个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一样，耶稣说：“我可以给你活水。”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连打水的工具都没有，你自己都渴着呢，你怎么能够给我水喝呢？”哎，但后来当他明白哈，耶稣讲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啊，哇，他就得了拯救了哈，他信心的内容啊，相信耶稣是基督啊。再有就是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个强盗，底下的人都对耶稣喊呢：“你救自己啊，你先救自己啊，你救了自己，你才能救我们啊！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哎，但那个强盗也是看到耶稣钉在上面下不来，但是他的信心提升了哈，他说：“基督啊，主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像好像不能自救的人来求拯救啊。所以这一段就是哈，这个拉合的信心哈，就表现在这里哈。他看到那位神的伟大哈，神的救赎哈，这也是他信心的表现。
我们先讲那个这个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真的是很奇妙。这个救赎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远大的，那我们人真的是眼见是短小的。那 King 弟兄刚刚讲了一段话，就跟那个辛迪一样，所以不是一家人不说同样的话。King 弟兄就讲到说呢，那个其实呢，神早就已经应许了这个迦南地呢，就是要给那个以色列人的。其实也不用神，不是要真的是他们去那个探，去那个迦南地探，乃是呢神去有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两个探子去跟拉合见面，这是一个救赎的开始。所以呢，我们也讲到说，圣经上说隐秘的事情在神，显明的事情在人。那呢，这个两个探子呢，他们也是对拉合有信心。他们呢，就是听了拉合的所讲的这些话，就是在那个前面这边，他那个有讲到说，哎，第八节这边一到第11节这边就有提到，所以他知道约利哥城的人，他们呢，他们心里是消化的，是害怕的，所以他们也去回去报给那个约书亚知道，那个。我觉得是说，耶稣亚也是很聪明，他让这两个探子是他们两个是深入敌营，跟之前摩西派12个探子是不一样。他们是十二个探子，他们是窥探经过所之地，然后看到的是那个这边的亚衲族是吞吃居民之地的人，所以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他们自己亲自的跟拉合见了面，拉合这个地方呢。他们家人来人往，所以拉合他也听到了很多的消息。不仅是对这个两个探子提供了当地居民所发的心情，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来对他们的这个神，耶和华神的一个惧怕。然后呢，拉合本身呢，听到也从这些人来人往当中，他所听到的事情呢，他存记在心里头。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存记在心里头。而且呢，拉合他抓住了这个救恩，他并没有听了就过去了，他抓住了。所以他跟这两个探子讲，就是叫他们，就是说他要帮助他们，那你也要拯救我的全家人。而且拉合呢，他也遵照了这两个探子所说的话，那将那个红绳系在窗外。那这个也是代表着是一个救恩，一个救赎。然后呢，全家人呢就是在家里头，不要出去，不要跟外人混在一块。那这个家呢就是一个藏身之处。那这也是提醒到我们，我们真的是在主里，主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那我们在主里头就是有这个救恩。若是跑出去的话，那跑出去的话，那就是死亡就会临到。所以那个拉合的家人也是一样，两个探子跟他讲：“你们不要出去，若出去的话，那罪就不在我们这里头。”还有第三个那个探子跟他们讲说：“你不可以泄密，他要承，就是要应许这个关于应许的秘密，他要承要持守他所答应的。”那今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也决志在神的面前，我们也
也承诺，就是说我们要跟随主耶稣，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跟随主呢，我们不要半途而废。若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继续跟从，若是拉合他没有这样子继续的承诺这个应许的话，那这个救恩也不会临到他的身上。然后我们又提到的这个，刚牧师所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事情，什么叛徒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知道说，神是有给那个迦南的这些民族呢机会，他们还没有进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还没有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听到了耶和华神的大能，而且也知道这位神是可敬可畏的，可是他们听了。他们也不信，也不愿意跟从。所以呢，当你不愿，你听到你不信，你不愿意跟从的时候，那毁灭就来临了。那也让我想到旧约那个尼尼微城一样，神派先知约拿去。然后呢，虽然约拿刚开始他不愿意，后来他有去了。可是呢，他们加上他们听到了这个福音，也悔改了，全城人都悔改。那他们也得到拯救，所以今天神的福音呢，是已经广传到世界，就是在于人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神的一个救恩。若是不愿意接受的话，那这个毁灭就会临到。
问题，我们会说，那个朱红绳子绑到窗户上，这是没传道问的。哎，他们就是成他了，怎么会发现的？一会儿请牧师回答。然后我们其实讨论问题很多，我尽量简化，因为时间今天有点紧张。第一呢，我们说的这两探子也是有信心，就站在属灵的角度是，其实是神在做工的。当时12个探子只看到了困难，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专心的仰望神。如果用属灵的眼光看到神，那结果就是不一样的。这次约拿派了2个人，因为这2个人都是有信心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红绳子大家都谈到，预表耶稣，预表宝血。这个是罗马书第十章的第9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回头查一下。第三呢，就喇合呢，作为内奸，我们谈到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呢，是和百姓每一个老百姓有关。但是呢，作为朝代更替啊，这是要为真理、为社会、整个社会、整个这个负责的。第四点就是19节里讲到，凡在拉合家里的人住在里边，就引申到我们今天，就神不计较你以前的所谓，你只要口里承认进去的就必得救，就像在挪亚方舟。我当时也是，我前天还问几个姊妹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神开的这个就跟高考一样，怎么这个门槛这么低啊？你信就行了，你做到做不到再说。后来慢慢想，我说还真要这样子，门槛高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进不去。然后现在进来以后才慢慢你再去慢慢学，就跟美国高考，你先进来，国内高考卡个分数线你进不去，然后就放弃了。这个不展开。第五点就是耶利哥城那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但他们都不信。只有一个人信，就说明这个神的门是窄的，最后还是要筛选的，拣选。第六个探子呢，在那个没传道讲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我试着来讲。他说《孙子兵法》里面这个间谍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又是要派最亲密的人去做间谍，所以呢，这个约书亚真的是大智慧，只有大智慧才知道怎么去用间谍。所以这两个探子在这个敬畏心，对神的敬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那个3天的这个意思，就是今天就看到了为什么当时说预备了3天的干粮，刚好和这三个探子，这个和这个拉合说你在哪儿藏上3天，刚好对应上，所以很有趣。所以这里边也就显示了，我刚才想的，突然显得是神的作为在里边。第七点就是，探子。体现了探子这次两个探子体现了约书亚的智慧。这次呢是为了征战去打探的。作为领军人，我知己知彼，这也是神的做工。他们这个预备工作是不一样的。
得救的门槛是很高的，世上没有一个艺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的啊。这个高的门槛是耶稣背着我们过去的啊，所以不是说信耶稣的门槛很低，高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跨过去哈。耶稣把我们背过去的哈， 所以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过这个高门槛的哈。那个城墙倒塌的时候，就拉合家没有倒塌，所以他家是在建在城墙上嘛，所以全部城墙倒塌的时候，他家没有倒塌，有红绳的地方得保护哈，这是救赎哈，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还要期待哈，听这个雅茹姊妹的心得分享，把时间交给雅茹姊妹。
在读新约当中，我们都知道了，要想走上这个成圣的之路啊，必须要靠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上的一个宝血的这个为我们罪的这个遮盖，因我们的相信才能得救。那我们在得救的基础上，那如何要走好，继续走好这个蒙福之路呢？那从今天这个拉合的故事当中，我们就学到了这个信心和行为呢，是相结合的，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蒙福之路。那这个蒙福之路也是我从《生命记》当中读过所领受到的。《生命记》这卷书读过之后呢，我懂得了神是借着摩西多次讲给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对今天的我是有很多的启示的。那这些话与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密不可分的。那圣经中太多宝贵的话语是值得我深思熟虑的。就如那《生命记》28章1到6节的经文中所提到的，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祝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32章19节经文说道：“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那这些经文就明确地告诉我要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如果你拜假神呐，崇拜偶像啊，你就会落入那个咒诅当中，你也就远离了祝福。那读过这些经文后，我仔细回味最近这段时间，我所面对的新的环境和不同的诱惑，那使我自己在信仰上要想站立的稳，有一颗警醒的心，那个避免不知不觉我就落入魔鬼撒旦的口中，那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每天呢必修的这样的一个，每天必修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前不久，我和家人呢一起自驾游，我们一路呢欣赏美景，品尝呢当地的美食，我们放松了心情，为的是调节生活当中的压力。那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让我深有体会，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呀，早早的装在我心，我定会随波逐流的，一定会落在敬拜偶像、拜假神当中。我听过一句话，就说“天下名山僧占全”。在我旅游的过程当中，真是切身体会到了，果真如此。那个寺庙啊、道观随处可见。在湖南长沙，在观看毛泽东年轻时那个有个巨大的雕像的景点，在那个湖北神农架那个山的顶峰呢，就有神农的雕像。和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些挂满黄色布条的树木，布条上人们的祈求都是健康啊、平安呐、啊，或者是丰收。那在山上山下为人们抽签儿、解签儿的人呢，也随处可见。那个祭坛上的香火呀，还烟雾缭绕。在张家界还有一个拜狐仙的景点呢，特别引人注目。吸引了好多游客那个驻足拍照。我所到之处呢，是极容易被人或景点呢所误导，不知不觉呢就会落入拜假神和崇拜偶像的试探当中。感恩的是，我有陈更灵修的预备，有神话语积累在我心，对所看到的这样的各种偶像啊、假神呢，我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心生厌恶。对我所信仰的这个独一的真神呢，我从没有怀疑过。 这次旅行呢，欣赏到不同的美景，如那个微波荡漾的湖面呐，湖水中倒映的鲜花垂柳，那个西陵峡谷之间如此壮丽、如此秀美壮丽的景色，还有海中那个形状如老虎头的礁石。我身处那个2000米高度，与那个云雾为一体的那种仙境的感觉，还有我一步一步走完999个台阶，抬头仰望那个海拔有2000米高度，那个自然形成的犹如天门打开的那个洞口时，我心中一次次的感叹神，赞美神，神啊，你真伟大，万膝都必该下拜，万口都该称颂。这个造宇宙万物的主，当看到万物如此的美妙和神奇时，真是不得不让我对神更加多了敬畏和感恩之心。那此次旅行之后呢，让我更多一些的明白了，神是借着摩西不断对百姓所叮嘱的话，也更深的体会到了神对百姓的那份爱。就是怕百姓陷入这个咒诅当中，《生命记》6章的第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些宝贵的话语也同样是讲给我听的。我每天和大家一起，不仅要听神的话，还要时刻预备一颗警醒的心，远离偶像。不拜假神，以防落入这个咒诅当中。我要看，仰望神所创造的美景，赞美独一真神的伟大。我每天都应该口中都献上那个赞美神的这个祭。我要做，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的神，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的恩典，我相信的独一真神。他保守了我和家人这次出行，真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让我们一家人开心而出，平安而归。愿我和我的家人一直走在蒙福之路上，一切赞美和荣耀都归于神。感谢主，这就是我读《生命记》与我生活当中相结合的一点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雅茹啊，真是读了神的话，人的眼睛都不一样啊，人的眼光不一样啊，别人看的是那些东西哈，偶像崇拜哈，但是用神的眼光哈，欣赏上帝的创造哈，那是变成了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哈，感恩啊，谢谢雅茹的分享啊。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就你说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你把一个信你的心摆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就知道主，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掌管宇宙万物。主，你应许迦南地要给以色列人，主，他们就勇往前行。主，我们感谢你，你切弟兄姐妹的分享，见雅茹姐妹的见证，就让我们实在看见住在你里面的人是有福了。主，我们求你的恩道与我们同在，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平常的生活日子里面，就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巴不得我们愿意与你同行，愿你的恩典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家人同在，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见证你自己的信实、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丰满。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作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